弟兄姐妹平安、感恩第一次有机会以中文正道、我是在想其实去到新的会堂只有一堂中文崇拜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今天呢、我们离圣诞节大概一个月左右，我想用约翰福音特别是第一章来跟大家思考一下圣诞节的意义。那其中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就是道成肉身。想想看，如果是在另外一个时空，若耶稣还没有降世，你一天醒来突然间、习惯性的查看手机，你看到这个 WhatsApp 说哎，独一真神的儿子降世人间，那一定是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事迹，我们就会跳下床马上去了解更多，兴奋的到处跟人家分享和谈论。那我们今天对这个圣诞节这个纪念道成肉身有那么的惊叹吗？还是过了2000年惊叹成为习惯，神迹变成神话，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文化节庆，越多人庆祝的节日其实是更不用去思索更多的节日，理所当然每个人都庆祝，你还问这么多干嘛？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没有人反对，那还要需要想那么多吗？当然在今天的新加坡，圣诞节是一个很商业化的一个节日，教会还没有提到圣诞，其实商场啊，还有各类的广告就已经提醒我们了。当然他们主要的目的只是要促进我们的消费。如果我们像世界一样只看圣诞节为一个尽情享受吃喝玩乐的节日，那么既然圣诞节是我们信徒的日子，那我们是不是要吃的玩的比别人更厉害？当然不是。圣诞节有一些人也想到一些很温馨的画面，和家人和朋友相聚，满满的爱。那什么样才是爱呢？我们的爱是我们的爱，我们要爱谁呢？而从哪里得到能力去爱？最近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百货公司就拍了一个很争议性的圣诞节的广告最近他们被抨击，所以重新剪辑了一个新的版本。如果你们上网可能可以找到那个原来的版本。在原来的广告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们不同人怎么庆祝圣诞，有一些人在写圣诞卡片，有一些人在布置圣诞装饰，有一些人在预备点心，有一些人在跟孩子玩游戏。突然间呢，那个镜头一转，他们有一个奇怪的笑容，然后他们就丢掉点心，丢掉玩具，烧掉卡片，然后表现他们的表情好像是被解放了一样。最后的广告词是说，这个圣诞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个广告会不会很有吸引力？你在想这个时代会不会发现最近很多电影电视剧的剧情都有这样的味道，高举人怎么样脱离一些的束缚，追求理想，不管他人怎么想，就是要寻找自己想做的自己，想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呢，这些剧情里他们没有神，所以他们爱人爱累了就爱自己，爱自己久了虚空了就去爱别人，所以爱自己爱别人都累了，他们谁都不爱，他们就厌世，然后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到神的爱。所以圣诞节是什么呢？我们要从圣诞节怎么去认识这个爱，我们要从圣诞节的起点，那就是耶稣。我们来思想在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到的。所以我们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它的开始我们发现，刚才我们起因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了，它跟其他的福音书的开始有点不一样它不跟马克福音一样，马克福音是从施洗约翰开始讲耶稣，它也跟马太福音不一样，马太福音是把耶稣的起源连接到亚伯拉罕，那路加呢是把耶稣连接到更早的亚当、okay、但约翰福音的开头，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是一个宇宙级的开头，它是从创世以前，就跟创世纪一样。在英文的翻译里，创世纪和约翰福音的开始第三个字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就是全部事情的最先，它就是回到创造前开始讲耶稣。第一章我们看到约翰向我们解释一些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整本约翰福音呢，它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解释，有说到光，有说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希腊文道呢，在希腊文呢就是 logos， 在希腊哲学里呢 Logos、可以说是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和原理，给 Logos 也可以翻译成说话、理性、理想、观念。我们今天的英文如果说到 logic 呢， logic 就是逻辑，也是从 logos 来的。还有如果我们说 biology， biology 是生物学，所以那个 logic 也是从 logic 来的，生物的一些思想、一些观念。所以英文字、英文圣经我们翻译那个道成为 word， OK， 这个中文翻译成道也是反映这个中国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他们所提到的道，也是一个很相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宇宙性的规律和原理。所以第一章呢告诉我们几段很重要的话，我们看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个道，这个神，他是那个创造的神，他是在以所有事以先都已经存在了，他道也是神。生命在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无论在希腊的或者中国的哲学里，这个世界的规律和原理其实是没有位格的，但约翰写出了挑战他当时的读者和今日的读者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句话，挑战我们的观念的一句话。因为十四节说道，这个道，这个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最让人惊叹的是2000多年的一天，这个道呢成了肉身，这就是我们圣诞节的主角耶稣。首先、道成肉身，其实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过去的一些宗教、一些信仰的观念，或者我们看现在世界其他人的观念，其实道成肉身这个观念呢颠覆了所有人的欲望和理智的思想。首先，人若不是神的启示，不会想象或明白为什么神要变成人。人的宗教、哲学、思想不会理解这个概念，也不会发明这个概念。大的为什么要变小？强的为什么要变弱？高的为什么要变低？神为什么要成肉身？这神是什么样的神呢？1961年、苏联将人类第一次带到外太空，当时苏联是跟美国 很大的竞争的，他们代表的是、共产主义无神论。所以有一个人去采访了那个宇航员，那个太空人、去到外太空的第一个人，他就那个苏联的人，他就说，我去到天上外太空没有看到神。 他对神的观点是许多不信神只信科学人的观点，就是太空看了也没有看到神，这样神是不是不存在呢？但我们在圣经里认识的神呢，不是住在比我们高一点的神，不是我们住在地上他住在天上这样的神，他不是住在我们楼上 OK， 他是住不是住的比较高而已，他是创造万物掌管万有的神。神和人不同，神不能升到神那里去，那些是一些民间信仰的概念。去到外太空想看到神，即使你去到外太空的最远的一个地方想看到神，就好像 OK， 我用一个比喻啊，就好像我们是武侠小说的一个人物，说是杨过，他去到高山，最高的山，他的那个境界最高的山，想要找到神雕侠侣的小说家金庸，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根本是在不一样的层次。除非小说家呢他自己把自己写入那个小说里面，跟其他的 角色互动。这个只是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也不能完全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奇妙性，但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比喻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尝试想想看，画家进入他的画，创造者进入他的创造，那是多么的超时空超自然的事，那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是一个历史书籍都有记载的一个人物，活了33年，在一个特定的地区，他宣称他就是道，他就是神，并用他的神迹 用他的一生，用他的服事，用他的死而复活，印证了所有他所说的话。他也叫门徒传福音，叫一切信他的更得丰盛的生命，也得永生。他是一百八星的人，也是一百八星的神。这个是整个历史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所以叫不同的时代的信徒要不断的惊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难理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观念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很多宗教的一个想法，我在这里提出三样。因为第一点是人，很多人其实自己想成为神，因为道成肉身是很 反我们的常理，因为我们自己很想成为神。其实我们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三章其实创世纪那个堕落的开始是从哪里开始？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如神。人他们是要变成神，便能知善恶。我们在创世纪十一章四节看到巴别塔那里也说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他们的名为大，他们要自己成为神，他们要越高越好，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啊，最近第一场我们刚刚听到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这个叙利王他在做演讲的时候，百姓喊着道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就是叫称他为王。可是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即惩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所以他自己其实心中很想做神，人家讲叫他神，他没有反对，他没有给荣耀，他没有归荣耀给神。巴比伦的尼布甲尼西王，罗马的凯撒，还有埃及的法老，他们都要把自己当成神，要别人来拜他。现代社会很多人也不会说哎，我们要成为神，可是我们总要成为我们自己的主宰，自己的最高权柄。我们向往什么什么都不管，只要自己开心就好。我们不能想象为什么神要成为人约束自己呢？小时候我们很多人是小时候听父母的话，上学的时候听老师的话，工作听老板结了婚就听老婆丈夫有了孩子有时候听孩子，有时候孙子就听孙子的话。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到了一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哎，为什么我要听别人的话，我就听自己的话。所以他也不认识神，所以自己说的就算，就是好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个广告一样。其实在某个层面上不想被任何人或事或律法管辖，其实是一个自己想成为神的一个私欲。这个是人的倾向，也是叫人离开祝福的源头。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给我们的警戒。第二点呢，所以有一些人说哎，我没有一直想要成为神，但是他们很容易将别人当作神。 OK， 人不讲做神，也喜欢崇高伟人为神。很多人拜的偶像其实只是历史上的伟人，他们可能解决了一些很难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很难的问题，表现了一些超凡的能力和品格，死了后就 被人当成神来敬拜。在印度的宗教里呢，他们也把一些古时的伟人当作是他们三个主神当中的其中一个化身或转世，专门来人间对付恶人。这个化身跟这个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呢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化身可以发生很多次，可以化成动物，化身也不知道，不一定有说过他们自己是神，只要表现了一些神的属性呢，就可能是被人家认为是归类为哦，这个一定是这个神的化身。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人也认为那个释迦牟尼就是其中一个化身。所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就会封不同的人为神的化身，久了我们就看到到处不一样的神，到处都是神。所以我们华人呢，现代的用语也很喜欢用，也很喜欢封神。在网络上你会看到长得好看的就叫男神女神很多很多人，有些很厉害的他们就说他们是厨神啊，他们是车神啊，他们是歌神啊以前有一部电影叫赌神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被我们的语言影响，让这个神的定义呢被这个文化和语言扭曲。然后其他宗教叫的神或者人 外邦人或者非信徒用的这个神这个字呢，跟我们认识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神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神是道，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或是一个做神要人做的，可以做神要成就的事的人，他们还是人。我们要弄清楚这个神和人的不同。所以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是说他们自己想成为神，也不是封神，可是他们是觉得其实万物都有神。他们的想法是每个东西都有灵性，有神性，不只是人，也可能是动物、石头。有一些宗教思想就是有山神、有海神、有神鹤、神龟，然后也不一定是神，有一些是蛇精、蜘蛛精、狐狸精，可是修炼了可以成仙。就是他们一直的想法就是时间久了，你做对的事情一直一直做的话，你就可以成仙成神，然后越来越就是不被这个身体的束缚，不被这个身体的一个软弱而束缚。所以希腊的思想也是怎么这样看这个肉体的。肉体，他们希腊思想是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肉体是短暂的，所以是要照顾那个灵魂就可以了。那么道成肉身，如果是有这种思想的话，道成肉身有什么意义呢？道不如神，就开发我们每个人中心中的神性，内在的神性，发挥潜能来做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道成肉身其实是削弱能力的，这样倒不如神干涉，直接干涉世上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外面的思想，很多观念，很多宗教，或者我们自己一些平凡的一些想法，我们看到道成肉身是跟全世界的宗教和思想相冲的。但是道成肉身是必要的，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需要认识的。道成肉身是必要的，它虽然是一个不符合我们人的逻辑常理的，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在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这个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根基。第一点呢，我们看到神道成肉身是让我们看见神和他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若不成肉身，我们就不能完全明白什么是满有恩典满有真理。我们人不是偏恩典就是偏真理。耶稣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的生命是怎么样充满恩典和真理。这里希腊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字，这里的住呢，更准确的是住在帐篷里。这个是影射出埃及记里神是如何透过会幕和以色列人同住。那么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他当然也是在表示他在与我们同住，但是他是比那个会幕更我们亲近，更让我们更清楚的。耶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道成肉身之前我们是看不到神的像。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就说到，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见了我就是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其实我们看耶稣其实就是看到神的荣耀了。所以我们回到一章十四节，他也说过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荣光是什么呢？摩西就曾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向上帝祈求可以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吗？所以耶和华那个时候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可以去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如果有的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摩西要求见神的荣耀荣光的时候，神怎么回应？神说他显出他的恩慈，这就是他的荣耀。但摩西不能见到神的面， 当时神说他要显出一切的恩慈，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这个恩慈当中也包含了他的名，因为他要宣告他的名，也包含了他的主权，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呢，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神将摩西放在磐石穴中遮掩他，等神的荣耀过去了，所以神他才出来。所以摩西只看到神的背，却不得见神的面。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给我们了更好的启示，给我们了一个更好的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启示，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这就是他的恩慈当中是有恩典有真理的。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叫我们能够看见他，看见他的荣耀。第二呢，就是神道成肉身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当神成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33年活在地上，三年半与门徒在一起，圣经记载他怎么的面对罪人，怎么面对犯奸淫的税吏外邦人，看他怎么面对抵挡他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在这当中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行出所有的公义，但他不骄傲也不轻看其他的人，反而怜悯那些行出不公义的人。他叫他所遇见的看见的，无论是天上的飞鸟、无花果树啊、渔网等，都成为教导门徒的材料。他随走随传，教导医治赶鬼，也为门徒洗脚。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和精神。如果没有这个道成肉身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些榜样。所以约翰福音13:15就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第三点呢，道成肉身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呢？道成肉身发生了，神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道成肉身发生了，我们才知道耶稣，我们祷告的耶稣是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理解我们难处的神，我们看到的耶稣是神也是人。他在圣经里面，他有时候会累，他会受试探，他有父母，他有兄弟，他出生在马槽里平凡的一个家庭，但他经历比世界上任何人经历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冤屈。可是他一点都没有罪，他一点也没有埋怨，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多的受苦，如果我们认真思想一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错？但他的罪他的错一点，耶稣一点罪一点错都没有，但是他承受了十字架上最残忍的刑罚。希伯来书4:14-16说，这里很清楚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特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有个确据，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免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用隐藏，我们不用保留，我们不用害怕他不明白，他不理解，他不体恤。神道成肉身，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从神那里可以得到连续，得到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神道成肉身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罪的刑罚，拯救我们。神道成肉身才能解决人类罪的问题，这就是他降生降世的目的。若只是印度神的化身解决善恶的问题，让义人战胜恶人，那我们的神根本不用道成肉身。我们看到圣经里，他看到罪恶满盈的时候，他可以叫洪水毁灭整个世界，他也可以赐能力给他的先知他的君王。在旧约里我们看到他派出他的使者，在以色列敌人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一个晚上就这样做成了。 另一处我们看到神叫约沙法王的敌人自相残杀，他也可以叫国兴旺衰微，用他们来施行审判。以赛亚书十章就说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我手中拿的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所以神其实是可以利用这个外邦的国，这个亚述来惩罚以色列，然后他也过后也惩罚亚述，也惩罚巴比伦。所以他不需要道成肉身来平衡这个正邪两立，正邪的一个两面的这个力量。我们神不需要化身，他也不需要道成肉身，如果他只是要这样做的话。所以他道成肉身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做更重要的事，就是成就我们的救恩。耶稣成为人，圣经也叫他做第二个亚当，他成为人他才能做亚当和全人类不能做的事，就是成就神的律法，完全的顺服神。耶稣要成为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流血能够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的一个人。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的都是用血洗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他的血没有流，我们就不得赦免了。这就是我们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上他把所有他的公义加给我们，因为他顺服了所有，成就了所有的律法，我们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罪加在他身上。在十字架上他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那是因为神的震怒都临到他的身上。十字架上神显出他的公义，也显出他的慈爱，也成就了律法，也成就了恩典，道成肉身，我们才能够得赦免，得洁净，得生命，得荣耀。所以我们看施洗约翰怎么形容耶稣，在一章二十九节，所有人生出来就是为了要活，为了要成就自己的事，自己的理想。可是耶稣一生下来就是成为神的羔羊，我们的代罪羔羊。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在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成为神的羔羊，成为人做我们人不能做的，然后成为人承受我们人不能承受的一个刑罚，叫我们可以得永生，得生灵。所以我们在庆祝我们的圣诞节的时候，每年庆祝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感恩在这份爱里面吗？我们是还是因为我们跟家人朋友团聚，有好吃好喝的这些都没有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难道如果今年或者明年家人朋友没有空，东西比较不好吃，喝的比较少，看比较少灯饰，预备的很忙，就忧愁吗？我们埋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拿我们心烦的事跟这份救恩的祝福对比一下？突然间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烦恼都变得渺小了。这份爱叫我们把这些全部的烦恼就变渺小了。我们有生命的粮，我们有基督的宝血，我们有圣灵的内住，还不够吗？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要反思的。所以最后呢，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跟这个世界上的想法很不一样，但是还是发生了，而且神是为了爱我们才道成肉身的。那么我们是真的信这个事情吗？我们是真的信道成肉身吗？还是只是在一个观念而已？只是耶稣基督徒每次讲道成肉身，你就一直念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可是你真的明白吗？你真的信吗？然后你真的信的话，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真的信神了吗？信了又怎么活？约翰福音说明了，约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所以约翰其实是跟耶稣在一起服侍，他看了很多神迹，可是他选了一些神迹 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里，然后但记载这事是要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他的整本书，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整本书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信他是神儿子，信他了告诉我们我们是能得生命的。可是我们看十二章三十七节还有很多的经节我没有，也是同样的这个意思，但虽然他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们会想想看，哇，有一些人看了神迹一定信的，可是耶稣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写到很多神迹过后，很多耶稣行了神迹过后，有一些人是信，一些人是不信的。为什么呢？而且那些信的人呢，其实是很难想象他们会信的，那些不信的人其实是应该信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对比。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一直要读者，他的读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还有当时的信徒，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是属于信的还是不信的？我们是那个应该信可是没信的，还是不应该信而且信的？就是好像说在他每次显行神迹过后，法利赛人都是不信的，其实他们是最熟读旧约圣经最认识神的，可是他们就不信。可是撒玛利亚，在那个 Samaritan woman， 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边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撒玛利亚人，可是她就信了，尼科底母却不信。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对比，就是要挑战我们，我们到底是属于信的还是不信的？我们是应该信的，因为我们全家人信主，我还不信，还是我们是不信？我们是很难人家想象我们会信，但是我们还是信了。所以呢，我们说到这里，我们要看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了可以成神的儿女 ，OK？ 可是这里很清楚的强调，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属于信还是不信呢？当然我们大多数在这里的，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信的，但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怎么信，才能知道信了过后要怎么活。这个也是来纠正我们人一般的想法。我们可能说刚才那个三个东西呢，不是血气，不是情欲，不是仁义，其实是来纠正我们的想法。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说，哎，我父母是基督徒，我叔叔是牧师，我靠这血缘关系，我的血统很靠近啊，所以我是信的啦。OK， 有一些人说是，哎，我是靠着我的意志，然后我想信什么，我就是会完全的信的。我想信，我就信了；我听了，我很想信，我就自己信了。OK， 就是靠着自己的这个情欲。或者有些人说，我信主其实是我的家人很想很想我信，他们在仁义当中，他们的人情当中做了很多事情，哇，他们对我很好，一直安慰我，一直做了很多东西，所以我慢慢的被感动，所以我就信了。所以这三种情况也不是说不对，但我们要看清楚这里说到的真正叫你信的是谁，我们是从哪里生的，还是神？信神的人是从神生的，是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叫你的灵眼打开看到光。原本我们是瞎的，我们现在看得到光，叫你的心打开可以接受福音，叫你重生。神道成肉身不是看到我们不错在地上好像不错，或者有一个苦苦为吗哀求的天使觉得我们配得救赎，完全是他的恩典和他的爱。我们还没说要信，我们还没说信徒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应该怎么活的时候，我们怎么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明白这点，我们是怎么被生出来才有这个信的。这个和福音，这就是福音和宗教的不同。我们要知道这个不同，才能叫我们活出不同的生命，分别为圣。要不然我们做的都是还是靠自己的血气，还是靠自己的仁义，到最后我们还是骄傲，失去这个圣灵带领我们的感动。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信到神是道成肉身的神，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信耶稣的名，信他道成肉身的人呢， 要怎么活出神儿女的生命呢？我这里有最后的几点，我一个一个说出来。第一个，我们要遵行神的道，按着主的意思，按着主的意思。若我们认定耶稣是道成肉身，看到神的道的能力和彰显，我们真的要更看重神的道，因为这个道就是创造我们的，创造整个世界，也叫我们整个世界运行的道。我们更是要行道，而不是只是听道。但是很多人呢，他们在顺服方面还是通常是等着看，他们一直在想，神的话，这句话真的能帮助到我吗？这真的是神的话吗？神的话有用吗？他们不是完全相信耶稣，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聪明来考量要不要顺服这句神的话，而不是靠信心。但耶稣的道成肉身其实证实了神的话，要我们对神的话更有信心。罗马书15章8节说，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来，其实印证了所有旧约在预言说这个救世主，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所以就告诉我们整个旧约的律法其实是我们可信的。然后耶稣自己亲口说的话，他就是道，他说的话也就是道，所以我们更是要相信，要真的要行道。当然神的话，我也是要这边强调一下，我们神的话要认识清楚我们才顺服，也要在有智慧的场合，合宜的不同的情况应用那些神的话。但是我这里要讲的其实是人对神的话的一种信任，其实是证明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真的相信道成肉身。我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若我们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神迹，他行神迹都是透过他的道，就好像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说有光就有光，其实他的话是有能力的。 OK， 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其实他的那个话里面很重要，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反应是看到果效才顺服呢，还是先顺服才看到果效？因为他是神，他是道，所以我们要按照他的意思。我给你们几个例子。所以二章五节迦南婚宴的时候，那个我们记得这个故事，迦南婚宴的故事，所以那个新人他们的酒要没有了，所以耶稣的母亲去跟耶稣说，哎，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回应他？耶稣其实说了一个很奇妙的回应，他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个母亲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可是母亲接下来的话去告诉我们看到那个经节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其实他耶稣没有回应说他会不会帮忙这个新人，会不会把水变成酒，会不会去另外一个地方找酒，他没有说他要做什么。可是他的母亲就是决定他告诉你什么就去做什么，结果我们就看到酒水变成了酒。在我们再看到四章五十节的时候，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在加百农患病，然后他去找耶稣，他去找耶稣叫耶稣，请你来我家医治我的儿子，我知道你是神，你是神的儿子。可是耶稣对他说，回去把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你试想想看，那个人为什么没有一直要求耶稣去到他的家去？因为他觉得耶稣一定要去到他的家才可以医治他儿子。可是那个人在这里就写到，他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然后他回去了真的看到他儿子已经康复了，然后他就问他的仆人，哎，他是几时康复的？原来就是这个时候耶稣说，回去吧，你儿子复活了。如果他还在那边苦苦纠缠耶稣的话，他会看到这个神迹吗？我们再看五章八节，就是病了38年瘸腿的，耶稣对他说，你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是这样一句话。但是那个人要不要信他才能够站得起来？他一定是要信这句话，这句话的能力，他一定要尝试。可能他很久都没有尝试要行走了，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就要尝试。约翰福音六章十节，五饼二鱼的神迹，有5000个人听了道还没吃饭 然后耶稣说，你们，他就对门徒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里地方的草多，人就坐下，数目有五千人。我就自己想想看，如果我是耶稣的门徒，我一定心想，你有没有一些 idea？ 你叫人家坐下了，就很难叫他们走了。你真的有没有一些想法？你才叫我叫人家坐下。可是门徒就是说，好吧，耶稣叫我叫众人坐下，我就坐下，坐下了，继续的信耶稣的话。然后我们就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九章啊，约翰福音九章七节，医治生来是瞎眼的，他就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去洗。” OK， 他去洗，回头就看见了。你有没有想象看，为什么这个医治呢？其实耶稣是用泥，是敷了他的眼睛，然后再叫他去洗。其实一个瞎子 ，OK， 那个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可是瞎子，如果我们猜想他是在圣殿外面碰到耶稣，去到这个池呢，其实是一段路，而且圣殿是在高处，是要下一些梯级才到的。为什么他不可以直接用那个泥土直接医治他？其实他要他回应，要他真的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信了。其实一个瞎子要去到另外一个池，他可能心想，为什么不要直接医治我？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敷了这个泥，然后要去到这个池，就这么辛苦才给我眼睛得看见？所以耶稣要我们遵循他的道，是要我们自己发现，我们是真的信的吗？还是我们是信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要看到听到神的道，真的顺服了，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可以显出的神迹。所以第二点呢，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让人认识神。道成肉身，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想让我们认识他。他降卑成为人，他用我们的语文文化住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我们传福音世上的一个亮光。我们是否愿意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传福音？语言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我们就不传吗？那我们传，我们是跟他们讲一大堆基督教的词汇、神学的术语吗？还是以他的文化背景，明白他的言语，与他沟通，甚至进入他的环境，与他同住，在他的那个文化环境里面同住，就像耶稣住在我们当中一样。所以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保罗就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道成肉身，叫我们看见，叫人认识神的爱，是去到人那里去的，不是叫人来这里的，是舍己的，不是留在自己的舒适区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几次强调说，我是世界的光，但圣经的其他书说到，我们信徒在这个世界里是要做光的，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但是是先看到耶稣是世界的光，没有光就只有黑暗。光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呢，成为让人认识神，我们一生的目的就是成为那个光，叫人家能够看见神，让人看见神，认识神。我们要先去到我们刚才说的遵行神的道，先守神的道就是一个见证了。当世界每个人星期天都找好吃好玩的，好看的，要满足自己，我们看重主日崇拜，满有喜乐平安，那就已经在人当中成为多人的见证，看到我们的神是如何配我们的敬拜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让人认识神。第三点，我们要谦卑服侍人，效法主的榜样。道成肉身不只是显明主的爱，他也强调了耶稣的谦卑。腓立比书二章，这里没有放到，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神变成了奴仆，成为人的样式，神成为了人，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你叫他遵行主，可以 ，OK， 传福音也可以，可是要他受到委屈，受到自己认为没有应该得到，没有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尊重，得到一点点不公平的 对待他就不可以了。当然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也当行公义，我们也当求公义，但是如果你是在跟堕落黑暗的世界为敌的时候，当你在做主的工作是要从人的心意夺回转回归顺服主的时候，跟黑暗势力征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期待有时候不需要太大，反而我们应该预备心学习耶稣的榜样，真的有时候要反倒虚己，就像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也是神的话一直教，很多神的话教导，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中间为大的，谁叫做你们的用人。耶稣也帮门徒洗脚，当我们可以真正谦卑自己的时候，别人才看到我们生命的主。但耶稣可以道成肉身，神变人，我们可以在我们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啊，当中降卑自己吗？我不是说我们要成为狗 OK， 但是要做一个愿意谦卑的人。我就分享一个见证啊，这个牧师很多年前有分享过，19世纪末呢，就有一个叫汤马斯巴克里啊 Thomas Buckley 的宣教师到台湾宣教。有一次呢，那个村民呢对信徒要盖教会的一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些反对，因为他们说那个信徒要盖教会的地方是他们的龙的井，就是一些风水的东西啦。OK， 他们在那边盖房子会毁了整个村子，所以巴克利呢就去跟他们讨论，可是讲不通。OK， 所以有一个礼拜日礼拜日的早上呢，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有数十名青年人呢就来捣乱，围住那个教堂，侮辱那个信徒。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拿了一桶粪便泼在那个巴特里全身，所以你想想看他会怎么反应呢？他温和地说道，朋友，你这样做太可惜了，你把它用在田里的稻子里会更好。所以每个人都佩服他的忍耐，他的勇气和他的机智，对他另眼相看。这之后也成为他福音工作特别有很多的开路，他不止建立了教会，也开办了神学院，也翻译了圣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了要得着主的名，有时候我们是要愿意可以谦卑自己，也不是说我们遵行神，可是有时候神也没有说过我们被人家淋了粪便我们要怎么回应，他没有直接跟我们说，可是我们的那个心态，我们面对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第四点呢，神儿女的权柄随时寻求主的面。我们真的信耶稣道成肉身，耶稣是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刚才的经文说到了，我们可以随时寻求主的面。所以耶稣在十字架的救赎 不只是叫我们和与神和好，不是为敌变成不是为敌，反而是为敌变成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有没有想象那个有多大的差距？很多人我说哎，我不跟你为敌了，其实我也是不跟他联络，我是不跟他不会再找他了，其实。可是我们是从与基督为敌的一个身份去到与变成基督儿女的身份，其实是多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刚才我们读到了。所以这个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权柄呢？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是做大老板啊，所以你大老板，你虽然是大老板，可能公司每个人都怕你，可是你有没有想象你的孩子如果去公司找你，他们进去你的办公室没有敲门，坐在你的椅子那边转来转去，还是他们随时打电话给你人家去找那个老板是要预约，他是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你，随时可以进去你的办公室，这就是神，这就是儿女的这个权柄了。我们可以随时凡事寻求主，我们可以跟父求任何的东西，智慧、能力、节制、口才，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按照他的慈爱和主权应允我们。我们做人的也不是什么东西孩子要我们就给他，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可以求，求了可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要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愿意和我们的孩子沟通，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意传达，所以神也是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的，所以神是愿意我们认识他，知道他的旨意的。我们这个神儿女和他的权柄是何等大的祝福， 我们天父是掌管宇宙万有的，我们还需要怕这个世界的其他权柄吗？我们需要怕人怕鬼？我们需要怕明天的日子吗？所以这个是第四点。所以我们回应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信道成肉身的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恢复这个神儿女的权柄，随时寻求主的面，也不要有任何的惧怕。所以讲到这里呢，我要结束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道成肉身和圣诞的意义。我们人一直想要做神，想高一点，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多一点宝藏，多一点气派，多一点让人羡慕，可是自己越想做神，或越封别人为神，其实越看不见真神。因为真神的启示，让我们认识真神的启示就在圣经里面，不是在其他的文化宗教里面。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神在他的满满的恩典中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他的牺牲，但是出于他的爱。当我们想到这份爱的时候呢，这爱必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能力和导向。很多事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你记得这个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面对的难题要怎么做。我们爱神爱人不会灰心，也神也必定叫我们按时。有时候我们真的忙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忘记神的爱，可是神必定叫我们按时感受到他的爱，可能透过他的话语，可能透过一个诗歌，透过我们旁边的人来爱我们。所以但愿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来临的期间，我们更认识这个神的爱，更明白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奥秘。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读完这个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OK，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主，他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救赎。主，在这个圣诞节来临的期间，主，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重担，但是主，你叫我们思想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真意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从你那里得着能力，感受到你的爱。我们知道你是在爱中寻找我们的，所以主，我们也不要用我们的仁义猜想是谁会看得到这个光，因为我们都是你生的。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朋友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想象谁会比较容易接受你的救恩，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这个长阔高深的爱是要给世人的，所以叫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停顿，而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的更认识你的爱，而被你的爱催逼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叫人家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所以我们完全的仰望交托我们的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